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我们学了这么多，可能呢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学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真的在看啊智慧文学的时候呢，看约伯记啊箴言，我们又未必呢啊真的能够这样去分析。那我们学的这些有什么用呢？
对呀，杨丹刚才也在这儿和文慧说，当我查经的时候呢，我也不会把那个智慧文学分这么详细的来查考的。那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基本功夫，假如这个基本功夫可以打得牢了，可以稳固的时候，那么你查经就有一定的原则，可以帮助你去掌握经文的内容了。
嗯，大家记住了，基本功夫
是，虽然是有点闷，不过还得去听。
对了啊，我们现在是打基本功啊，这一方面呢，大家呢要牢牢的去记住。那查考圣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知道呢，查考不同文学题材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智慧文学的释经原则。
智慧文学有时候是很难解释和应用的，那么其中呢最常见的解经错误就是把经文断章取义。如果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没有从整本的圣经去看某一个问题，只靠着一两节的经文然后做了一个判断的话，就会将一般性的说话变成了绝对的命令。
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看看箴言的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那么很多人就以为啊，这里的教导呢是训勉小孩要凡事听从父母，如果父母的教导或者是命令有错也要听。其实呢，这种解释啊就超过了经文的原意了，同时呢也是忽略了许多呢劝勉父母要尽本分的格言。
弟兄姊妹，就是说因为凡有出现了以上的这个例子的情况，那我们才需要查考智慧文学这个原则的。
嗯，要掌握这一方面的原则啊。那智慧文学的基本释经原则呢一共呢有四点。那第一呢，就是要注意智慧文学的形式。前两回呢我们已经跟大伙儿讲过了，智慧文学一共有十类不同的形式。所以呢，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找出究竟呢它是格言呢还是谚语呢，又或者是对话还是假想的言论呢。
无论是哪一种的形式都有它自己的规则，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分析它属于哪一种的形式。那我们就用箴言的十五章二十五节做一个例子吧。那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话，就会出现错误的。
那箴言的十五章二十五节呢，这一句话的背后是一个隐喻，所要讲的呢不只是家和寡妇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指出呢神是最后的掌权者，他会纠正呢今世的错误，骄傲人的蒙羞，同时呢也会赐福给为义受苦的人。
那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原则，那就是研究上下文对于解释是不是重要的呢。那智慧文学当中的上下文呢比较难找的，其中箴言呢就最困难了，因为箴言大部分都是短小的格言，而格言根本就没有上下文之分的。可是呢，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还有第三十到三十一章，都是很长的讲论的形式，这样上下文就变得很重要了。
至于呢这个箴言的十到二十九章的解释呢，我们是可以根据呢每一句格言的平行句以及呢类似的格言呢一起呢加起来啊，一起的参考来解释，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出错了。
对，箴言呢最常被误用的一句是箴言的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宠坏他。弟兄姊妹，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有几点呢是很重要的。第一是留意宠坏这个词，这儿翻译的不是太正确了，因为这节经文正确的翻译呢可以说是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他。
那解释这一句箴言呢要留意的第二点呢是它的上下文，因为下文就补充了澄清的话，指出呢凡是疼爱儿子的 都是用心管教儿子的，所以呢，如果有父母误用这一点啊，只懂呢严厉的鞭打儿子，还不算是懂得管教儿子。管教呢，不是靠杖来打的，而是要靠爱来管教的。
对，还有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呢，还要留意第三点，那是箴言的第十三章的整体性呢。这是积极的一章圣经，这指出智慧之子要听从父亲的教训，而全章的重点呢是在一个义路上，所以这就指出一个人要按着主的教训来管教他儿女，那么既要用到爱心，也可以用到鞭打的。
嗯，那么在解释约伯记和传道书的时候呢，上下文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约伯记呢富有故事的层次，我们就不在这儿举例了，相反的让我们来看看呢传道书。
对，传道书从开头一直到结尾是一篇很长的讲论，它的重心是人生的虚空和没有意义，而事实上虚空就是没有意义和徒劳无获的意思。
那这一卷书啊，零零星星的出现过一些正面的说法，但是呢，死亡的阴影使传道者呢几乎否定了近前生活的价值。例如呢，这个传道书二章十五节就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所罗门发自内心的话语。那么当我们仔细思想这些话的时候，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否定神的同在和全能，在虚空当中仍然能够带着积极来生活的。
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是所罗门呢。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是以完全世俗化的观点来写生活的。他劝人要尽情的去享受生活，又补充着说，死亡将会把一切的价值全部都除灭了。一会呢，他又会说敬畏神，要倚靠神，可是一会呢，他又赞扬着悲观的享乐主题的。
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呢，就要学习不要过分的呢纠缠在前面的十一章里头，因为这一卷书的中心呢是在尾声的十二章九到十四节。这段话呢是用第三人称来写的，指出呢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就是观察上下文应有的方法。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智慧文学的第三个释经原则，就是说要判断经文是否用到夸张法呢。在很多时候，作者会刻意的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把真理夸大了，那我们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处理不当呢，就会解错圣经。
例如呢，这个箴言的三章九到十节就指出，要以财物来尊荣耶和华，这样呢仓房中必充满有余。那么有人呢就用这一段话作为一个保证，认为基督徒的商人又或者是农夫会在今世呢赚很多的钱，因为经文说呢嘛，要以财物来尊荣耶和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其实呢这是错的。读这段经文呢，不要忘记了下一节所指出的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换句话来说啊，接纳耶和华的管教比用财物来尊荣耶和华更加重要。
对，讲到这个对财物的态度呢，箴言一直叫我们不要贪爱钱财。箴言的二十三章四到五节就说，不要劳碌求富，因为钱财呢只是经得起一看的，转眼间就不见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按照主题来考察圣经，那么就一定会误解了经文意思。
好，那么第四个呢，这个智慧文学的释经原则呢，就是要留意文化的差距。当一些不清楚的经文呢出现在我们眼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应用到今天类似的情况里头。那我们要呢超越文化的障碍。弟兄姊妹啊，圣经中的智慧言语和古代的习俗是有关系的，我们现代人呢不一定能够了解，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应用，而是要将那些话语从不变的原则当中抽取出来，重新应用到我们目前的境况当中。
那我们就来看箴言的十一章一节，那是一个例子。经文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那我们就要知道了，写作的时代呢是用天平来衡量货物的价值的， 那么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层面上，就不是说我们要带着天平来衡量价值，而是叫我们要诚实的来做生意。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解释智慧文学呢，我们需要仔细的读当中的话语，找出里面真正的教导。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生活风俗，这和智慧文学的形式以及呢运用的词语呢都是有关系的。
对，这一次我们讲了智慧文学的四个释经原则。那第一呢，是留意智慧文学的形式。至于有哪一些的形式呢，之前的两次栏目当中就详细的讲过了。
而第二个原则呢，是留意上下文的意思。不过箴言大部分格言呢是没有上下文的，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平行句所表达的意思。
第三个原则，要判断经文有没有用到夸张法。而第四个原则，就是当运用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呢，就要跨越到文化的障碍。
嗯，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挑选一卷，既称为智慧文学，又是诗歌的经卷，和弟兄姊妹研读。您猜到是哪一卷吗？
嗯，雅歌。
对了，下回见。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